凡人有过，大则夺计，小则夺算。佛告诸菩萨：善哉，福之极！云何得长寿？五蕴皆空运。云何夺计算？作恶无休息。神道按权衡，较量无差失。云何得消除？念彼观音力。这一节是承接以上三节，是说鬼神督察大小罪过，都不可马虎掩盖，以人的过失定罪处罚，最大夺计，最小夺算，这是不差分毫的。这是对前面一章的总结。一人所犯两句的含义，过是过恶之过，不是过失之过，就是下文字非意而动，以至中篇。浙东有妇人到岳飞庙烧香，看见庙廊下面的判官看着他发笑，妇人害怕起来，便立即返身回家。当晚刚睡下，见那位判官穿着袖袍来到他床边，告诉妇人说："我和你有姻缘情分，今天来和你同居。"妇人坚决拒绝，不肯依从。判官拉着妇人出了房门，妇人大叫家中的人，听不到任何回音，只觉得是在空中行走。到了一座塔顶部才停下来，塔里被褥都准备好了，判官和妇人在这里成了夫妇。判官每天早上下塔，从外面拿回饼子、水果让妇人吃。有一天，妇人由窗口向下观望，见判官一路行走，对一些人打拱作揖，对另一些恭敬让道，又对一些人脱帽，并上前拉住他的衣角表示友好，但对于一些人则连推带打，很不礼貌。妇人不知原因，待判官回来便问他。判官回答："我所打拱作揖的人，或者是天上星辰降到人间，或者是几世行善积德，以后要当大官、大富大贵，这些人我怎么敢不恭敬他们？我让道的人是些一生谨慎小心、不犯罪过、应当享受衣食财富的人，我也不敢侵犯他们。只有作恶的人，头上冒黑气，罪恶小的人，黑气一二尺高，阎王夺减他的命中福寿；罪恶大的人，黑气冲天，阎王处以死刑。大小处罚都是按头上的黑气做权衡的。因此，我也可以趁机戏弄侮辱这样的人。妇人说："怎么样才能解除头上的黑气？"判官说，只有勤做善事，虔诚地念观音经，黑气就会消失，处罚就会去掉。妇人想到自己困在塔中，想回家又无路可走，便发誓念观音经，以求解除厄运。判官见妇人念观音经，立即说："你今天有了观音大士保佑，我就做不成你的丈夫了。"说完，从空中带妇人回家。妇人看见自己的身子躺在床上，判官把妇人推到躺着的妇人身上，妇人便活了过来。判官以前所拉走的是妇人的灵魂。善化人邹登龙一生最爱读感应篇， 用大字书写，装裱悬挂在家中正堂上。一天，他把儿子邹相叫到堂前说：“我留下田产，不知你们愿意不愿意保守？上面悬挂的感应篇就是福田，你要终身服从他，不可稍有过失。以后儿孙会有享不尽的富贵。”这时儿子邹相年幼，不懂事体，长大以后贪图酒色，所做的事多和感应篇背离。到了清朝雍正13年，邹相病死，邹相的阴魂到了阴曹地府，望见宫殿一侧悬挂着金字感应篇，急忙跪下沉痛悔过说：“邹相如果早听父亲的话，怎么会到这种地步？”他流泪不止，阴差把他叫到案前，阴官说：“查看你的生死簿，你应该活72岁，因为你违背父亲的意愿，不尊奉感应篇，因此减去你42年阳寿。今你能痛悔以前的罪过，从宽让你再活一次，希望你按先辈的遗愿去做，只要你说到做到，我还归还你42年阳寿。”一阵冷风送邹相复活。徐太史说：“人世上卧田可守，足以供给穿衣吃饭，可免饥寒不死；纸上福田可守，足以保全性命，达到人心不死。心不死，富贵之身还能再生。何况卧田对于无赖子孙，怎么能够长久地保守下去？呜呼！像邹相这种重罪轻罚，后来者能有几个人像他一样从轻处理？铁面阎罗岂有私，堂堂复命弃如遗。福田到死方知重，多少黄泉尚未知。”